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川普话100%考虑参选 ，Newsmax 等保守媒体崛起，川普盛赞。蓬佩奥话拜登嘅美国愿景系激进嘅社会主义。中共官媒造谣，布林肯话列为外国代理人，危险真相。中共称人口持续增长，但是普查数据延迟公布，引猜测。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四4月29日同福克斯商业新闻主持班尔蒂若莫 Maria Bartiromo 讲，他是100%在度考虑2024年竞选总统，并可能将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作为潜在的竞选拍档。川普说，我支持德桑蒂斯，在我为他背书之后，他就好像个火箭一样起飞。他作为州长，他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当然罗恩会被考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媒体分析，如果川普不参选，德桑蒂斯一直被认为是2024年共和党的潜在领跑者。这位佛罗里达州州长受到了众多共和党人的赞扬，因为他在9月份取消了该州所有的和中共病毒有关的限制措施，令到佛罗里达州成为一个最开放的州之一。川普在采访中和巴尔蒂若莫说，我竞选了两次，而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了1200万张选票。他还说到，如果他过早宣布是否参选，对筹款和很多其他事情影响会很大。他补充说，这个是有一些疯狂复杂的事情，整个筹款捐款的事情是很荒谬的。坦白地说，这些法律是几咁古老和愚蠢。川普星期三4月28日在接受电台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邦吉诺 Dan Bongino 的采访时，亦提到了竞选问题。他表示将会在2022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不久，正式宣布是否决定第三次竞选总统。川普鼓励共和党人要有勇气并继续战斗，反对民主党的议程。他说，这个将会发生，我们将扭转局面，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不能够再这样逍遥下去，我们不能够允许他们这样逍遥法外，他们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要有勇气，这个将会发生，我和你在一起。美国前总统川普对 Newsmax 等保守派媒体的崛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同时对福克斯新闻媒体的日益衰落感到遗憾。4月28日，川普在接受 Newsmax 的丹邦吉诺节目 Dan Bongino Show 采访中说，我认为福克斯的表现不尽人意，现在他同4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刚刚相反的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的崛起，他们做得非常好。川普补充说， Newsmax 一直表现得很好，他们正在崛起，大家注意到观众正在转方向观看这些保守派的媒体，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人，大大超过一半的人在看保守派媒体。如果你去看一个保守派的新闻节目，比如那些网络上做得不是太好的新闻节目，如果你将它做成一个保守派的新闻节目，你就会看到很长一段时间内没看到过的高收视率。可惜他们自由派媒体不想这样做。川普仲同主持人邦吉诺讲，在制作所谓的爆炸性新闻中，他建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首席执行官沙利雷德斯通 Shari Redstone 在新闻节目里面支持保守派。我同沙利讲，如果你将你的新闻节目变成一个保守派的新闻节目，比如 CBS 晚间新闻，如果你将它变成一个保守派的新闻节目，你的收视率会翻2倍、3倍甚至4倍。可惜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他们会得到以前从未见过的收视率，我对此深信不疑。川普质疑，为什么那些自由派的新闻机构在做得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还要迎合民主党的选民？他们现在会将一个制作得很恶劣的新闻节目播报出来，而以前他们曾经做过电视上最好的节目，川普说。星期三4月28日晚，拜登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了长达1小时的演讲后，前国务卿蓬佩奥抨击拜登对美国的愿景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拜登在演讲中列举了他的执政成果， 并呼吁国会议员通过一连串的措施，以推进民主党的议程，包括枪支管制、基础设施 HR1， 亦被称为2021为人民法案，目的是针对扩大邮寄投票权等方面的竞选改革立法、警察改革和免费幼儿教育等。星期三当日，拜登又提出了一个美国家庭计划 American Families Plan， 该计划预计将耗资$18,000,000,000，是民主党人在短短三个月内试图通过的第三个重大立法方案，将令拜登议程的总成本达到$60,000,000。拜登还将收入最高的 1% 的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率上限从 37% 提高到 39.6%，将企业税亦从 21% 调至 28%。 共和党人称这样的做法是对富人的阶级斗争。蓬佩奥在推特上说，到目前为止，拜登总统已经成功地勾画出未来四年的激进社会主义议程，这个将困扰着每一位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几乎所有拜登总统今晚提出的政策都涉及更大的政府和更高的赋税，而这个只会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蓬佩奥又一次敦促拜登政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确保美国对北京有竞争优势。他说，向中共卑躬屈膝将令到我们输了这一场竞争，我们必须强硬而非软弱。外界曾猜测，如果前总统川普决定不再竞选，蓬佩奥这位前国务卿可能会参与2024年的总统大选。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中共喉舌媒体在海外散播虚假消息，企图破坏民主。他表示，将中共官媒列为外国使团的政策是为了令到民众了解这些媒体是受中共政府的操控。布林肯说，真正令人关注的是北京通过国有媒体平台在海外进行的宣传和造谣，一定程度上的目的是为了要干预或者破坏民主。布林肯在同海外媒体的线上会议上抨击中共在美国的大外宣破坏民主，同时亦限制了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从去年开始，川普政府陆续将十几家中共媒体列为外国使团。布林肯被媒体问到是否会放松这个限制时，他回应此举的目的不是封杀，而是要令到美国人知道谁在操控这些媒体。布林肯说，我们采取的措施是要确保公众知道究竟是谁支付这些媒体的薪水，他们的社论评论传达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样做的用处是要确保透明度的提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则在上周四修改了60多年来的规则，要求任何接受外国政府或是政党赞助的电台或电视台，在播放赞助内容时必须在节目的开始和结尾做出清楚的说明。代理主席罗森沃尔瑟就直接点名了中共和俄罗斯。罗森沃尔瑟在4月23日说，今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当外国政府或他们的代理在美国通过电波广播租借时间进行宣传时必须注明出处，这个其中包括了中共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所赞助的节目。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披露的支出计算，在2017年到2019年，中共政府运营的《中国日报》在美国影响力的花费上超过$3,765,000，而在主流媒体大量购买广告并置入经中共核准的公关文章，以夹页模式附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消息被曝光后，中共则将重心转往央视北美分台，仅仅在2020年一年就花了超过$50,000,000，再显示中共积极以媒体信息战渗透美国的野心。去年底结束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至今未对外公开，而日前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披露，中国人口出现50年来的首次下降，总数跌破14亿，消息引发各界的极大关注。今日4月29日，中共官方称2020年中国人口继续增长，但相关部门表示普查数据公布日期仍未有具体时间表，引发外界的质疑。英国金融时报4月27日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中国人口下降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中国的社交平台上亦讨论热烈。今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消息称，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资料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中发布。据悉，中共官方原本打算在4月上旬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到了本月中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含糊其辞称，普查结果将力争早日公布。绿媒第一财经今日报道称，有知情人士向他透露，相关数据预计调整为5月中上旬公布，但该媒体就此说法向国家统计局求证后得到的答案是，现在还未有特别具体的时间表，给出的理由是有些数据量比较大，还是在处理的过程中。中央社报道说，在中国人口是个敏感议题，更牵涉到计划生育政策、养老等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戏剧性的不断延迟公布和各种甚嚣尘上的消息中，本身的可信度恐已经蒙上阴影。此前山东省副省长王书坚4月15号要求就人口普查数据问题加强舆情监督应对，引导舆论。同日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程龙干提出要重视人口普查数据的变化，严守数据保密规定，已经引发外界的质疑。知名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言20号发推文表示，安徽省当局提出的普查数据变化的说法表明，不能够排除中共当局会人为地调整统计数据的可能。他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次人口普查的真实数据可能和外界的预期差距较大。无论当局在对外公布普查结果之前是否人为地调整数据，都可能引发舆论的风波。易富言早在去年发表了社会科学论坛上的文章《2020年人口普查模拟分析》中，就曾指出中共在人口数据上造假。他认为2020年中国总人口应该为 12.6 亿人，而不是中共官方公布的14亿。并指出中国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自然更替水平，总人口呈下降趋势。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